每一次坐在话筒前，总能感受到电波另一端你的温暖。习惯在夜里讲述我的心情，你的故事，习惯了用音乐和你对话，这是我们交流的方式，最直接的方式。
在人生的河流里，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。
你现在收听到的是《似水流年》，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，又一次在电波当中和你相逢。此时的窗外正下着小雨，路上行人很少。
那我也跟你讲一件我最秘密的事。
好，任谁都想不到，这段青春就要天旋地转的改变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。是的，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是属于女性的。接下来继续一起和你分享来自心意坦然的文章，叫做你的名字叫女人。三月把勃勃的生机给了女性，三月把如水的柔情给了女性，于是三月的女性就是一片温润的清脆，就是一蕾绽放的灿蕾。欢迎收听 CTFM 1036城市之声《似水流年之女性的三月》。阳春三月，地上的小草从冬眠中醒来，伸着懒腰，轻轻地呼吸着充满着春天的气息的空气。光秃的树枝抖擞着树体，长出了绿绿的嫩芽，那朵朵黄色的迎春花正仰面张望着太阳的容颜，几只小鸟忙着穿梭在树林中，那清脆的叫声像在唱歌，又像在提醒人们春天已经来到了。这个三月阳光是温暖的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女人们也是开心的，因为在这个三月有一个属于她们的节日，三八妇女节。每天对着油盐酱醋围着老公孩子转的女人们，在婚姻的围墙内履行着女人们的天责，默默无闻地付出着。曾经的闺友们逐一嫁人，一起诉说少女情怀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，曾经姣美的面容渐渐远离了年轻，深深浅浅的皱纹开始慢慢地爬上了他们的脸，曾经苗条的身材渐渐地丰润起来，少了年轻时的稚气，多了一份成熟，多了几许风韵。看着孩子健康长大，女人们笑了，看着老公的事业有了起色，女人们笑了，看着自己的工作处于正常状态，女人笑了。洋溢着满足的笑容的女人总是最美的，哪怕她已不在年轻的脸上不使一点脂粉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也学会了年轻时最讨厌的唠叨，一遍又一遍的叮咛，直到孩子说烦。想起自己年轻时也同样说过自己的妈妈，女人的脸上会禁不住傻笑，割下手中的活，坐在一尘不染的沙发上，拨通了妈妈的电话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忘记了小时候那么多的梦想，看着孩子对未来的憧憬，对梦想的追逐，女人们便会沉浸在回忆中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女人们讲述的话题永远只有关于孩子的，关于家的。孩子每天在成长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 无论女人们如何讲述，总也讲不完。直到儿女成家，孙辈的降临，女人们一直就没消停过，直到生命结束才会安静而满足地离去，无怨无悔，任劳任怨，搜索遍脑袋里的每一个细胞，都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能够总结女人的一生。也许有一句话是女人们会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的人说的，那就是我的名字叫女人。
用一杯红酒的芬芳换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Oh yeah， 那么长，
三月把勃勃的生机给了女性，三月把如水的柔情给了女性，于是三月的女性就是一片温润的清脆，就是一蕾绽放的灿美。欢迎收听 CTFM 1036城市之声似水流年之女性的三月。每年的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，但是在世界各地，除了三八以外，还有许多专属女性的节日，而且几乎是每个月都有。比如3月3号是日本的少女节，又叫姑娘节，是个全国性的节日。日本人认为，这时候正值红桃报春，是女性美的象征，所以这个节也叫桃花节。让我们再次回到三八这样一个话题，一起来分享花开的痕迹为我们带来的文章《三八节的情怀》。从什么时候有了三八节，我不得而知，本身就是一个知识严重匮乏的人。可是当节日到来的时候，总是会感觉到那种无形中蔓延出的氛围，如同网络里铺天盖地的祝福，如耳边萦绕的节日话语，还有手机里温馨的短信。姐妹们关于节日里可以放假半天的那种兴奋，无一不再告诉我们节日的温馨。可是节日毕竟是要有亲身体会的才叫节日，尤其对这样一个格外照顾女人的节日。记忆中，打小长大就没有感觉这样的节日到底让我们温暖在哪儿。日子还是一如往前般的过，繁琐的家务还是那么无休止地缠绕着我们。自成家后，更是无从享受这样的节日的温馨，因为忙碌让我无暇在乎节日是什么东西。有时候自己也纳闷，为什么会有三八这样的节日呢？难道真的是世人开始注意这个社会的形式体系对女人的不公平吗？尤其在当今的社会中，女人要有自己的工作，要照顾好家庭，上要敬老，下要照顾好子女，太多的社会群体关系都要女人去协调去周旋，所以女人真的很累。有时候自己也想，仅仅是一个节日又能改变什么呢？都说男女平等了，实际上平等吗？如果是真的平等了，那么还要这样的一个个节日做什么？可女人就是这么好哄，很容易就满足了。且不管这样的节日有人给过吗，只要自己知道这是自己的节日就好。于是就经常在这一天接到朋友的电话，走吧，我们出去玩玩去，今天是我们的节日，可得让我们解放一次了。然后几个女人傻傻地过着属于自己的节日，还得不时地面对老公的查岗，于是这样的节日慢慢地也变得乏味了。就是这样一个被我忽略的节日，却在5年前将我深深地感动了，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幸福，真切地体会到这样的节日居然是这样的温馨。那年还在忙着做自己的生意，忙碌的日子让我感觉到非常的累，经常的失眠也折磨着我。刚做完第二次手术后的身体总是让我感觉那么的不舒适。女儿那时在读3年级，乖巧可爱，一双大眼睛总是给了我无限的希望和温暖。还记得那天自己的身体突然很不适，在刚要吃午饭的时候给自己放了一会儿假，一个人回到家中，因为不想母亲知道我的不适，就躲在家里自己给自己热了点饭吃，打算吃过了休息下午好继续做事。随便吃了点儿，刚想躺下休息会儿，家里的门铃响了。因为生意的关系，我的家实际上已经不成为家了， 充其量只是一个休息的地方，女儿也住在商店，基本很少回来。很纳闷地打开门，才发现是女儿那娇小的身躯，兴奋上前抱起还是个孩子的女儿，亲亲她的小脸蛋儿，问君君为什么来家了。女儿像一个小大人一样说，妈妈，今天是你的节日呢，先祝妈妈节日快乐。君君放学没见到妈妈，就知道妈妈一定是不舒服，才跑回来看看妈妈的。君君要回来帮妈妈做点事。听了女儿的话，心里着实感动了下。小傻瓜，妈妈是大人了，怎么会用君君帮着做事呢？等你长大了后再帮妈妈吧，那时候也许妈妈就不用这么累了。女儿则固执地坚持着，不，妈妈，君君已经长大了，我可以帮你做很多事呢。妈妈，对不起啊，小朋友们都给妈妈买鲜花，可是你的君君兜里从来不知道装钱，妈妈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女儿扬起她那漂亮的小脸蛋，天真地问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样简单的话语竟然有了种让我想哭的感觉。我说，小傻瓜，怎么会呢？这说明我的君君是个好孩子呢。每天面对那么多的现钱，君君都不知道装兜里自己用，这不是任何孩子都可以做到的。其实这样的节日无所谓孩子能做什么，至少他已经知道了，还送来了节日的问候，我真的已经很满足了。可是小家伙就是不依不饶的，他要我在床上坐着，自己则跑到卫生间去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孩子端了一盆清水对我说，妈妈，君君没有给你买鲜花，让君君帮妈妈洗一次脚吧，这水的温度我试过了，您再试下看可以吗？望着女儿那乖巧的小模样，听着这似乎不真实的语言，我真的呆了。一瞬间被女儿感动的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，麻木的为她把袜子脱下来，麻木的感受着女儿小手的温暖。她小心的把我的脚放到盆里，一边温软细声的问我，妈妈水热吗？君君知道妈妈一直很累，每天要站那么久，现在的天气还很凉，妈妈，君君帮你洗洗脚也许会舒服点。一瞬间被这样的温暖包围着的我，不知道该对女儿说些什么，有点害羞，有点吃惊。我张开麻木的嘴巴对女儿说，妈妈怎么可以用你帮我洗脚啊，傻孩子，妈妈是大人啊，君君，妈妈可以自己来的。女儿固执地坚持着，不，妈妈，今天就让君君帮你洗。于是我只能就这么接受着女儿的呵护，一瞬间脸上爬满了幸福的暖流。为了躲避女儿的视线，为了不让女儿看到这个没出息的妈妈，我将脑袋别到一边去，小心地偷偷地擦掉了那道幸福的痕迹。女儿就这样小心地揉搓着，一边询问着水的温度合适吗，一边说些大人的话。那一瞬间突然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，所有的委屈都变得那么幸福。女儿终于长大了，记忆中自打自己记事儿起，这是唯一一次享受别人给洗脚的幸福，没想到这唯一的一次居然是我的女儿给我的。期间女儿还换过一次水，用她还显笨拙的小手为我按摩着，一边询问着，妈妈舒服点了吗？我则表现了从来没有的笨拙，一直到女儿洗完了脚，用毛巾轻轻地将脚擦干，我才真实地感受到的确是女儿在帮我洗脚，真切地感受到那份温暖。当女儿小心而笨拙地将水盆端到卫生间时，我赶紧找到纸巾擦净了脸上的泪痕，穿上鞋子抱起我的乖女儿，亲了亲她那张可爱的小脸蛋，对她说，君君， 妈妈谢谢你，这是妈妈过得最幸福的节日。而女儿则调皮地说，妈妈如果你喜欢，以后我经常给你洗脚好吗？其实君君真的长大了，可以为妈妈做很多事了。女儿的小脸蛋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，她为自己能为妈妈做事而自豪，也为妈妈感受那份幸福和自豪。从那时候起，女儿会经常要求帮我洗脚，可是毕竟不习惯，几次要求我都没有再同意。但是那个节日里给我留下的温暖却一直感动着我。后来每年的三八节，女儿已经可以给我买束鲜花，或者帮我洗碗，做点她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但是唯有那次洗脚却一直温暖着我，让我每次想起来都会被一种无形中的温暖幸福着。一个普通的节日，却因为女儿的呵护有了别样的意义。从那时候起，我也从女儿身上感受到了很多，那就是这样的节日也是全天下妈妈的节日。被女儿感染着，我也会在每年的三八节给妈妈送上一束鲜花。尽管一直在农村生活的母亲还很不适应这鲜花的浪漫，但是我还是会看到母亲小心翼翼地将鲜花用瓶子装起来，每日里频繁地给那花换水修枝。从那眼神里，我分明感受到当初女儿给我洗脚时的幸福。今天又是一个三八节，我不知道女儿还会给我什么样的惊喜，但是我知道我该回家看看妈妈了，哪怕帮母亲做点好吃的，哪怕给母亲一点点的温暖，相信妈妈一定会感受到幸福，因为今天也是妈妈的节日。